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列王记，列王记，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礼拜二的上午有这段时间来读列王记经上的话。我们求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借着列王记所记载的能够明白你在这卷书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开始讲列王记。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这个书的历史的位置先有一个认识，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一般以色列人的认为的话，列王记他们不是像我们的和合本分成上跟下，在他们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列王记上下是一卷书，一卷书。那我们把它分成上跟下，所以它成书的日期呢，应该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家灭亡的时候，成书的日期应该是一致的。然后再来呢，它的结尾跟整个结尾是跟耶利米书相似的，跟耶利米书相似，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讲到列王记这一卷书的时候一般相信是耶利米先知是他的作者是作者。所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要去思想思想那耶利米先知怎么样可以把列王记写出来，所以他是要从先前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当中去整理。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里面呢他有一些古代的记载，古代的记载，那这个记载呢跟战争有关的呢，他会用一个战记，战争的战，战争的记史写下来。然后所罗门记所罗门王也有自己的所罗门讲所罗门王的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1章41节讲到说，列王记上11章41节说，所罗门娶以的事和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列王记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余的事呢是他所行的还有他的智慧不收编在列王记里面的，你去哪里找？在所罗门记上面。所以表示说尼西米先知呢耶利米先知，对不起，是耶利米先知呢，把所罗门记上面他认为有关的摘录下来叙述下来。第二个，以色列有犹大诸王跟以色列诸王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在第14章，我们再看列王记上14章，列王记上14章19节，列王记上14章19节这里说，耶罗波安王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诸王记就是表示说以色列有史官，有史，历史的史，史官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历史一样，有史官。史官呢，他就是王的书记所以早期的史官他就是在王的旁边，把当时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的，这就是史官以色列很早在大卫时期的时候就有史官就有这些写历史的就把历史写下来。然后写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像日记一样的记录几年几月几日发生什么事都写下来。那这样子后面的人读就很难读了， 因为这当中很多可能是无关紧要琐碎的事，比如说王上圣殿去祷告，王献祭摆的什么，这些都是小事，对不对？例行的事。那有些是大事，有些是大事，所以必须要有人去把这些重要的事、相关的事编辑在一起。所以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呢，司马迁做什么？史记，史记，对不对？那么孔子做春秋，其实它就是一个整理，整理，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他所当时的文献所找着的、所知道的，用他的思想放进来以后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所以这些整理就是这个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整理，所以他用以色列诸王去找，还有十四章的二十九节。罗波安王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犹大列王。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的前面第一章前面开始。所以首先我跟大家讲的是列王记上下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一卷书，就是列王记。然后它的尾端呢，最后记载的跟耶利米书相同，然后它是从这个所罗门王记跟犹大诸王记跟以色列诸王记所在当中整理出来的，所以呢，它整理出来一定整理的人一定有他整理这些资料的重点。那么他会编成圣经，一定是有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经讲的很重要的话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的灵在这些先知的身上引导他们，使他们在读这些列王记的时候，那么哪些是重要的，要留下来告诉当时的百姓，以及告诉后代上帝的后世代上帝的百姓要读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这个观念，一方面它跟一般的历史是相似，因为历史也是有人整理出来给我们读但是这些把历史整编的人都有他整编的用意，所以如果我们讲孔子做春秋的话，他也有用意，对不对？因为他要阐述他的思想，阐述他的思想，因为他要阐述的思想是怎么样让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在人的本位上位置上能够做最合宜的事。你是一个君王，君王怎么样做？你是一个臣，臣要怎么做？父亲怎么做？儿子怎么做？所以就会讲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所以儒家的观念就是这样来的，他用历史为借鉴，然后来佐证他对于整个社会要如何运行，成为他的佐证要不然你提出一套理论说我们现在用一个什么来运作，那别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这个改变成为这个系统，对不对？比如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么呢孙中山说要革命，是不是？那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要革命，那你要带进来什么样的一个政体，对不对？所以当时他们讲欧美的政体是我们要的我们不要现在这个君主的政体，对不对？我们要引进一个西方的政体所以你要做这些改变的时候那别人为什么可以愿意跟随你或者听从你， 那你需要提出你的佐证出来，佐证出来。所以同样的啊，这些把历史做一个编列的时候啊，做一个编列的时候，大家要这个观念啊，列王记是耶利米先知把过去的所罗门王记、列犹大诸王记啊，这个以色列诸王记整理出来的东西。好，那我再讲一个，犹大诸王跟以色列诸王啊，在耶利米先知的时候有很清楚的分界点。犹大诸王是指南国的南国，以色列诸王是指北国。好，好，那这个历史我们也讲一下，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国家分裂，北边啊，北边十个支派，筹组一国，好，就是北国；南边呢，筹组一国，北边呢啊，这我们就称以色列国，南边我们就称为犹大国，因为南边是由犹大支派为首，那北边是由以法莲支派为首。啊，以法莲为什么称作以色列？因为以法莲支派呢，它有一个说辞，大家也同意。因为当年雅各要死之前，雅各下埃及，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见到约瑟，他立约瑟做长子。他立约瑟做长子，约瑟不是长子，对不对？可是他选约瑟做长子。他跟约瑟讲，你的两个儿子是我的。所以以色列呢啊，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啊选了约瑟做他的长子，然后选了约瑟做长子以后，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以法莲是小的，马拿西是大的。可是雅各在祝福的时候，却把以法莲立在大的位置上。那约瑟跟他说：“父亲，你做错了。”那雅各说：“没错，我就是要立他做长子。”所以以色列人的想法是什么？雅各的长子是约瑟，对不对？约瑟的长子是以法莲。所以以法莲就认为他们是什么？是长子的，长子的名分的。好，这样了解。好，所以后来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呢，他就认为自己是长子的支派。所以后来这个国家分裂的时候，以法莲就认为他们应当是他们为首的，而不是犹大支派为首。好，所以北边的十个支派就仍然以以法莲为首，所以称作以色列。好，所以这样我们知道，当我们讲以色列，比较泛指啊两南北合在一起的以色列啊。但是在列王记，以色列讲的是北国啊，北边的北国；犹大讲的是南国。重新建国以后呢？啊，重新建国以后，他们的问题在当时回来的人里面，回来的人里面，啊，祭司占的成分相当多，相对的多，啊，祭司，但是呢，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但是祭司后面的祭司呢？是利未支派，对不对？那一个很奇妙的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的子孙是祭司，其他不是亚伦子嗣的子孙的利未的三个支派呢，问题就来了，他们是服侍圣殿的人，所以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祭司回来的多，其他非祭司的立位之外回来的怎样？少。好，这是第一个特别的现象。第二个现象，北国这十个支派，当时北国是在亚述帝国的时候被灭掉的，所以 亚述灭了北国以后，把北国的百姓啊迁徙到亚述帝国各个地方，各个地方让他们散住，然后把他们打散。好，打散的结果呢，他们仍然是犹太人，可是被打散了就很容易跟当地的百姓怎样混杂。所以等到100多年之后，南国也灭亡了，南国在巴比伦底下灭亡，也被掳了。可是巴比伦把这些被掳的人，他比较不是分散处理，所以被掳的人比较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个首都的附近。好，所以你看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早100多年前被掳，然后分散的；一个是晚100年多被掳，但是是怎样聚集的。好，所以它整个习俗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好，这样了解哈。那你要做对比也容易对比，你看欧洲殖民地的时候，殖民地欧洲的殖民，这些帝国主义殖民的时候，他们人数是少，可是他们去占别人的地方，别人的人数是什么多，所以他们有两种策略。早期的策略是跟他们混，像西班牙、葡萄牙到中美洲，到中南美洲就跟当地怎样合的，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南美洲的人的长相跟葡萄牙跟西班牙的人怎样像，但是不是那么完全的像。他们也带宗教过去，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去混，对不对？可是你们看北美他们有没有跟印第安人合？
没有。
对不对？他们用杀害的方式，对不对？用逼迫的方式把印第安人赶走，他们没有和。然后到最后他们到澳洲就怎样，不仅不跟当地人和，也不准其他有色民族进入，有没有？所以我们读历史就叫白澳政策嘛，白澳政策。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发现以前西班牙葡萄牙一和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发现北美这个英国人、法国人啊，法国人往比较北边走，就今天的加拿大，对不对？啊，白人、英国人比较往南边走，从纽约开始，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走，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看到这样子，不仅啊，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其他挪威人也来了，对不对？其他各式各样的人都来了，所以他们到澳洲以后就觉得怎样，我们不要其他人来，我们只要什么，我们白人来就好。这是历史，你慢慢去看，人的私心会在当中做很多的作为。所以亚述帝国，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历史。亚述帝国，他们当时亚述帝国，他们这个帝国很大，可是民族都是不同民族，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方言，那你怎么统治这些人？信仰都不一样，他们是多神教，对不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神明在拜，那你亚述说我们做王，你们都要跟我们拜一样，人家也不肯啊。所以亚述帝国的做法就是用掺杂的，我为了不让这些人聚集起来叛变，那我就把这个民族的人分散到几个地方去，好，那把这个地方的人再打散到几个地方，这个地方打散，全部都用打散的，亚述是用这个方式去打散。那打散以后好处理吗？反而亚述不好处理，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新竹这个地方原来有新竹人住，对不对？我来了一批花莲人，一批台南人，再来一批台北人，五个地方来的人变成这个地方变成五股势力，对不对？ 啊，这五股势力会怎样？绝对不是和平相处，绝对不是，绝对是有先来后到，对不对？还有大家要占位置。好，那你说我们台湾有没有占位置？台湾最早期来的是什么？闽南人。闽南人占的位置在哪里？嘉南平原，嘉南平原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台北盆地、桃园这些平原，都平原地。好，客家人晚一点来住哪里？你看到没有？峨眉啊，哦，美浓啊，对不对？东势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刻苦耐劳，所以成长。绝对不是刻苦耐劳，是因为好地方已经被什么？被占走了。你要知道，用观念，要用他们当时的观念，当时的好地方是什么？有水，可以种水稻，哦，水田是好的，旱田是不好的，对不对？旱田只能种玉米、地瓜，哦，所以 你想就知道嘛。所以你 先来的人会不会打架？会。所以如果你看台湾的历史的话，漳州来的跟泉州来的有没有大战？嗯，你去看历史啊，漳州跟泉州都是什么？闽南，讲什么话？闽南话。打不打？打。然后客家人再来打不打？照打。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亚述帝国想把各个民族这样分散打，然后希望他们不叛变，对，他们不会整体叛变，可是地方怎样？地方吵，地方自己在打。就你国家，你大地方不打，可是小地方天天在怎样？天天在拉警报。所以国家动荡，权力不能集中，所以很快的亚述就被巴比伦灭了。那巴比伦得打胜仗了以后呢，啊，古打胜仗以后，你不讲，尼撒王一看这样子不行，要换个方式。你要有什么方式可以让百姓不叛变，国家又可以稳定统治？所以巴比伦的做法就是，我们不要那么打散，我们只要把那个有钱、有势力、有能力、有技巧的人全部拉到首都来，让我们的首都变成怎样？很强盛，知道吧？好，就是说现在高学问、高学历啊，受过好教育的人，通通到我美国来，知道吗？我给你们好职位、好的薪水，你们就来这里怎样发展？所以我就变成很强的什么国家，其他呢，你们就都要依靠我。所以这就巴比伦的做法，哎，不是，这就尼布甲尼撒的做法。你不讲啥，但是国家也很快的不见了，啊，被波斯跟马代，被波斯帝国取代了，啊，为什么？你知道你的制度不管你怎么样印，怎么样改，其中一个不能改的是什么？人心，知道吗？人的心从古到今没改过，啊，你有政策就有对策，懂吗？好，你有政策就一定有什么对策，所以无论你用什么制度，人心都没有变。好，啊，只要记得这个就对了，不用你用民主，人心没变；你用集权，人心也没变，知道吗？你可以在当中觉得我这个制度比较好，好，但是好到一阵子，人的对策都会出来了。所以一个政权还是照样什么垮，我们慢慢读就大家就可以发现。所以刚才是讲到这一个啊，以色列啊，在这个亚述啊，这个以色列被掳。好，现在大家知道了，有两群人，一群人被掳是分散到各地，一群人被掳是精英分子被集中，所以被掳归回的时候，哪一群人会归回比较多？集中的。 所以集中被掳归回回来的比较多，他们都回到南边比较多，知道吧？比较多啊，比较多。所以啊，后来耶稣时代的时候，南边的叫犹大，犹大地方的人就看不起其他人，尤其是北边的加利利的人。耶稣是加利利的人，所以南边的人看不起耶稣，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北边的人比南边的人更早100多年被灭亡，对不对？而且他们被灭亡的时候，亚述是把其他各种人移到北边来，所以北边的人跟各国的人比较早在宗教上放在一起，然后在婚姻上放在一起。所以南边的人觉得我们是纯的以色列人，那边是什么？不纯的，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就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知道吗？然后加利利人呢，又比撒玛利亚人再低一级，因为越北边嘛，又更低一级。所以当拿但业听到耶稣是拿撒勒人，他第一句话讲：拿撒勒人能出什么好的？你知道吧？这就是当时人的看法嘛，对不对？你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们马上觉得说：怎么可能？你知道连拿但业这么敬虔的人说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你想法利赛人会说什么？他不会认可啊，对啊。可是他不回来，他说不过去啊，因为他就是标榜信仰啊，对不对？你一直标榜信仰，然后照神的意思这个时候要归回了，那你不回来，那 你后面就不用讲了。还是有一些敬虔的人愿意回来。
就是我们现在看以色列，我常看那个以前的北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是黎巴嫩，然后就是约旦，然后就是那边是伊拉克，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北国的范围，所以因为这样，他很早被打散，所以这些人就现在就变成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会变成一个阿拉伯国家，所以他们基础。
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最早被掳走的是基列地，约旦河东。约旦的河东在摩西的时代不是留两个半支派吗？那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掳走，最早被掳走，所以他们消失的最快，然后再来才是北国被掳走，然后在归回的时候，北国归回的记录里面，南国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记录，就是后来的以斯拉记，没有什么太多记录。所以啊，我们提到先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耶利米先知要把这些诸王的记录里面选取哪些事情列下来。第一个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所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这是圣经的用意，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回到上帝所喜悦的，这就是圣经的用意。所以他并不是把所有的事都记，知道吗？就好像我刚才讲孔子做春秋的时候，他不会把所有的大小事都记，然后有些事实的陈述，他抓重点是按着他想要表达的重点去陈述的，去陈述的。所以同样的，列王记也是用他想要表达的重点去陈述，不过不要忘了，第一个他是圣灵感动的，第二个从写作的时间呢，他很要紧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国家为什么会灭亡，这是一个。因为在耶利米最终最后面以色列灭亡了，圣殿被毁了，圣城被 毁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告诉人，如果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么样大有能力的神，那国家他的国为什么会灭亡？如果圣殿是神的殿，圣殿为什么会被毁？所以这个对信仰来说是很要紧的事，人一定要去思想为什么会，我们的神不是大有能力的神吗？那既然大有能力的神，那为什么他自己的子民他没有顾好，他自己的圣殿他没有顾好，对不对？他选择为圣城的耶路撒冷被人家攻破，被火焚烧。所以列王记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好，然后列王记要讲到底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让这些事情发生。再来列王记要讲，那么这些事情发生，那么神的百姓是不是失去的盼望呢？还是仍然有指望？所以这是要紧的事，是不是？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国家都灭亡，人都被掳了，你会觉得还有希望吗？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信仰还信得下去吗？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碰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神还可以信吗？你还可以信得下去吗？所以列王记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是让以色列当时的百姓可以回溯所以我们要回溯的时候很要紧的要这当中呢列王一个很重要的掺杂的不是掺杂，放在一起的是王跟先知列王记被放在一起讲最多是王跟先知。如果你看历代志也是看起来像讲历史，对不对？他讲的比较多的是王跟祭司，王跟上帝所定规的祭，献祭的祭那如果你读列王，你就会读到很多什么先知那先知就回答了我刚才讲的那一个部分，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希望吗？那我们就要对先知的话有认识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只看历史，就会读到哎呀到最后灭亡了，停了，对不对？可是当他不是只讲这些王，还讲到先知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先知除了告诉当代的人，警告当代的人以外，先知还要把盼望指向什么？未来。先知仍然把盼望指向未来，所以这样子我们才成为一群有盼望的，知道吗？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当中看到历史，看到先知，看到当代的情形，也指向在未来在基督里的盼望，盼望。好，所以呢在当中我们再来看到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列王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位分的重要。好，我们刚读完传道书，那就蛮好的，因为传道书讲的，我跟大家讲传道书的重点就是什么？敬畏神，对不对？遵行神的话，守上帝给我们的本分。所以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呢，都要记得上帝给你的位分是什么，位分是什么。所以列王记也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所承受的位分，我们所承受的位分。所以当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王，看到先知，然后从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每一个人他所领受的位分，他怎么样尽他的本分，尽他的本分。那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位分，我说过了，你可能是做父亲的，你可能做丈夫的，你可能再加一个做儿子，然后再加一个你在工作上 你可能是一个经理，在教会里面你可能是一个小组长，这都是什么位分？位分。那上帝给我们位分，就跟我们要责任，责任。那原因是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那所以我们就要在当中承担责任。好，除了位分以外，我们还要讲啊，讲的就是列王记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看啊信仰呢，不是只看一代人的信仰，不是只看一代人的信仰，我们要看的信仰是传承性的，传承，哦，不是只有你，你有传承者，哦，你有接棒的，你有上一代，你也有什么下一代，哦，所以列王也让我们看到啊，在信仰的群体上头，不是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而已，也有一些人是在你之先，也有一些人是什么在你之后，我们也要看这个传承。好，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都先放在心上以后呢，啊，所以我们就要来开始读列王记，知道吗？那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人性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人性的问题，知道吗？好，所以啊，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人啊，都希望朝一个最有利的方向去做，啊，不管是对自己最有利，或者对社会最有利，对国家最有利，啊，但无论人想的是怎样啊，总免不了一个难题，人都是罪人，人是罪人，人是自私的，人是贪婪的，人是软弱的，我们免不了这个，所以问题仍然在那里。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读列王记啊，我们先读第一章。好，
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杰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太人，为支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伯罗门，他都没有请。
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了王了，你没有听见什么？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啊，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我们必去，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烈的童女亚比煞正伺候王。
十二岁，八十八向王去生下来的时候，你要什么？人王的种子。
五岁以后，我看过的时候，我很不算是最大。十八可以王说话的时候，先知马拉也去，有人告诉王说，先知马拉来了，拿杆进到王前，也提起拿杆说，我只为我人进去。我跟你俩说，你可以继续我做王，坐在我位置上吗？他今日下去，来了许多牛兵，印祭司雅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可以为我们的牛人做王。
任何一大的儿童，来了，姓王的仆人说，他都没有。这事果然出乎我意料。王却没有告诉夫人们，在我指我王之后曾坐你的位。大卫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八十八进来，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岂不说我指着救我性命创一切苦难永存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置上，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八十八的魂必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约大的儿子以拿雅招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脖子，送他下到京去，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也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
耶和约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他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以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脖子，将他杀机械。祭司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用膏膏锁所罗门，就吹角，众人都说愿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连夜关闭，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脚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于是报好信息。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王为所罗门为王子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驴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高他作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是很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并且所罗门分了国位，王的臣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出手，因他是我立的今日坐在我的位上， 我也亲眼看见了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来抓住祭坛的脚。
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立向我起誓，并不用刀杀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台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往下拜。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啊，最主要就是一个王的传承，王的传承。那么王的传承的时候，传承本身就是有一个危机在那里，因为它是一个权柄，是一个权势，是一个王位。那这个王位呢，是那些对王位觉得自己有希望的人都会是想要去得着的，因为得了王位就得了权势，就在当中好像他就可以啊，相对的得了这些从这个权位上头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所以啊，不仅在一个国家是如此，在一个公司也是如此，在一些家庭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一个家庭呢啊，如果父母没有什么财产啊，那孩子也就没什么好争的，对不对啊？如果留一些财产的话，问题就来了啊。每个人都会啊，从自己的立场去想自己应该得什么啊，所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传承本身啊是危机啊，危机呢，一个是你自己造成的，一个是接替的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传承的危机啊，传承的危机。那这个危机呢，还有一个必须要记得的是必然性。你总有一天会老，知道吗？啊，无论你现在手上掌握的权力、财富、地位等等，哦，你掌握的多么牢靠，哦，总不要忘了有一天我们会什么？会老，对不对？老了以后呢，啊，别人就会在那里看，哦，哎，你还有多大本事，知道吗？你还有多大本事？你还可以掌握多久，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呢，啊，我们都有这个传承的啊危机，知道吗？在我们的位分上，我们都有一个传承的危机，哦，还好我们不是王，哦，那现在我们也不是一个啊，什么家族企业的这个大总裁，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你就知道了，下面的人都已经啊拿枪列阵列好了，对不对？等你一死，两边就开始怎样厮杀了，哦，要不然你看啊，姓张的那个有钱人，对不对？哦，他的下面有什么航空啊、海运啊，对不对？哦，那你有几个孩子，就有几个人拿刀枪出来。简单讲就是这样。
还有女婿
呢？哦，对，哎，总是有啊，总是要附和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得啊，对不对？哦，那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就省了这个难处。啊，我们没有这么大难处哈，所以位分本身的在传承上，它是一个危机。那我们先看啊，大卫王。本身的难处，他年纪老迈，所以应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在啊希伯伦做王7年，所以他已经做王40年。那从他从逃亡到最后做王，大概30岁做王，加上40年就几岁了？
70岁。
哦，那你不要用现在的人70岁，知道吗？哦，你要用古代的人70岁。古代的人70岁等于现在的人差不多100岁了，了解吗？哦，你用几代去算就知道了。以前的人10几岁就结婚生孩子，对不对？以前的人是这样，所以以前的人过了40岁就怎样，就很老了，知道吗？对啊，我小时候看我的那个大伯母，哦，然后就弄一个发髻一个包包，有没有像那个老太婆这样？那我们就觉得他很老。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回去算一下，哎，不对啊，他那时候才40岁而已啊。啊， 哦，怎么会觉得那么老，哦，那现在知道了，哦，就时代的变迁嘛，哦，所以七十岁当时可以活到七十岁很不容易，啊，中国做王 做皇帝做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对不对，他活到几岁，乾隆比他更久一点，其实他活到六十八岁六十九岁而已，只是他很早做皇帝。所以古代的人要活到那么大年纪很不容易，哦，所以他年纪老迈，所以老迈以后盖被子不解得暖，知道吗？因为没有暖，没有办法，连暖气都没用了，哦，暖气都没用。那这种在古代的中国也是一样，要不然你们看电视剧我讲一个画面，不晓得你们有看，你看大明王朝的时候讲到严嵩老很老的对不对，他睡觉的时候怎么睡，两个女生跟他反方向睡，一个把他左脚抱着，一个把他右脚抱着，哎，你们没有看到，哎，我觉得这个历史演得相当好，因为他把那个真实的情境演出来，因为你活到那么老，你根本本身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量出来，所以你会觉得很冷，啊，古代又没有暖气系统对不对，所以呢，啊，所以你看大卫也是这样，他那么老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啊，安睡了，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年轻的处女，然后睡在王的怀中，哦，然后呢，啊，这个耶利米知道写这些人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就特别加一句，王没有跟他亲近，知道吗？就是说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已经太老了，哦，他需要有人啊伺候他奉养他，啊，因为老人家呢，啊，第一个牙齿可能剩下不多，也没有假牙可以戴，知道吗？也没有现在的磨碎机，所以你要找一个人在旁边啊，想办法让他吃，你问你都不晓得这怎么喂，你就看那个古代的阿嬷喂孙子就知道古代阿嬷怎么喂。对啊，就是这样喂嘛，所以这叫伺候王，哦，要不然王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消化。其实这样做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把食物磨碎，第二个帮助他消化，因为唾液会消化食物。这个啊，蛮哎，怎么讲？你不要想太多就很好。好，所以呢，啊，这个亚比撒就讲有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做这个事，哦，做这个事。但是亚比撒呢？啊，显然是一个非常美貌的，所以后来才会出状况，知道吗？哦，那有人说他就是雅歌里面的那个啊，这个女孩子啊，通常这个犹太人不这样认为啊，只是大家后代的人啊，先找互惠的啊，互惠啊，不是他不是那个雅歌的提到的那一个雅歌提到的那个女子。好，雅歌一般来讲是所罗门王的唱的诗歌，对，所以有人说他就是亚比赛，不过犹太人不这样认为。好，那我们就来看危机。好，危机第一个，你自己很老了，自己呢自身难保，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危机是你的位置有很多人在那边等啊，然后每个人都有想法，所以我们先看哈吉的儿子用这个，其实他是大卫的儿子，但是当时代的人啊，会用他母亲来讲，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区分是哪一个人的啊生的。
太多妈妈，就是用我很多的品格啊。
对对，然后但是他们也很有意思，通常生不多，所以呢。啊，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那亚多尼亚如果你去算的话，是他前面的哥哥都走了，你知道吗？他前面的哥哥都不在了，知道吗？所以从大卫的儿子算的话，现在年纪最大的是谁？亚多尼亚，哦，年纪最大的是亚多尼亚，所以亚多尼亚认为是他才是怎样 他是最大的一个儿子，所以由他来接什么王位是理所当然的，也符合当时代的传统，对不对？好，我说社会的传承嘛，好，社会传承就觉得你这你的儿子里面这个是年纪最大的啊，那当然就由他来做什么传承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五节，亚多尼亚的亚多尼亚就自尊，自尊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应当被放在那一个啊那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知道吗？哦，他觉得很合理呀，哦，很合理。为什么？哦，因为他是王的最大的儿子，他是王的儿子，又是最年纪最大的儿子，所以他认为他理所当然要做接替做王，哦，所以呢，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走。啊，这件事情谁做过？亚沙龙做过。亚沙龙当年也觉得自己排名第一，知道吗？因为亚沙龙本来是老二，但老大然后后来这个暗嫩被他杀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排在他的什么前面了，所以当他王让他回来了以后，亚沙龙就觉得说，哎，接下来换谁做王，换我做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应该差不多了。好，就以当时代的人的年纪来讲，他认为大卫王应该怎样，日子不多，知道吗？日子不多，所以亚沙龙开始觉得说，我要准备做什么，做王了。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想啊，老爸还在，对不对？他已经觉得怎样，老爸你应该差不多了，要换我做了，对不对？所以亚沙龙就开始自己也准备一下啊，车辆马鞭派人在前面奔走，前面奔走就是要大家让路，好，哦，然后。
我有个问题的，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很早以前嘛，那如果你们中国我们就是儒嘛，所以我们就会有那种想法说，就是世袭公父，父慈子孝，那这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
哎，
当时他们就是没有对了。
有啊，中国有也没用啊。
你是 most of it。
八王一死跟，
可是父母亲是架空历史啊，是架空历史，对不对？但是那个就是，但是前三代通常都是 work 的，就是我们这样看，就是这样看下来
啊，
第四个都会出状况。
其实啊，没那么顺啊，其实历世历代啊都没有那么顺。你看唐朝。对不对？啊，唐朝李渊的长子不是李世民，对不对？啊，因为国家还在动荡，所以每个人还要派出去征战。啊，征战强的人就觉得这个天下打下来，他功劳怎样最大，对不对？啊，
所以只是说说而已。
啊，说说而已。
啊，说说而已。汉朝独尊儒术开始。
啊，一样一样，他怎么尊都没有什么用。
好，
哦，哎，因为还是一样，啊，哦，后面还是照乱不误，啊，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想，对不对？好，哦，要比怎么比？啊，我妈妈的位置比你妈妈高。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很多的理，就是在中国好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去做。但我就觉得孟子很讨厌，我觉得他好，就是他是很矫情的人啊。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思想的，我刚才讲的一个要紧的是，理都可以讲，知道吗？但理抵不过人心，懂吗？简单讲就是理，道理都可以讲，制度都可以定，但这些都抵不过人心。人才是执行者，知道吗？人才是执行者，了解吧？你可以给你孩子很多规定，啊，无论你规定多少，你都可以给。那最后能不能有用？因为执行者是他，简单讲就是这样。好，你可以给公司的员工很多规定，对不对？那最后能够得到多少成效？记得，他人心才是重点。好，所以人，你看一下，所以呢，一样。 亚多尼亚觉得自己是顺位第一，然后就开始自己标榜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标榜，别人就会来附和你，对不对？你的势力就会变大。你看呢，他势力变大了，他的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呢？所以大卫呢太老了这件事情曾经发生在亚沙龙身上，现在亚多尼亚又发生了，他既然不做防范，知道吗？你可以知道大卫多老，已经没有办法做防范了。那
跟他老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得到教训呐、他也没有得到教训，对不对？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得到教训。那没有想到说如果这个儿子将来这样，那如果你真的要传位给所罗门，那将来两个儿子就怎样打起来了。所以他没有做任何的作为，你知道吗？再来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所以他又亚沙龙也觉得自己应该做王。为什么？因为你看我长得这么英俊。
有镜子没有镜子吗？
古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想法。古代的人相貌好，他们认为是天给他们，神给他们的，知道吗？有没有？你在古代的人显人做官，在中国的这个秦朝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显什么的？先看相貌，知道吗？
面相啊，写嘛，还有请算命
师。先看相貌，先看相貌。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相貌代表上天给你的。他们看中的是那种血缘，知道吗？看中的是吃这些东西，所以先看相貌。然后后来发现看相貌不一定合宜，对不对？才会说好，那不行，看相貌以外还要找邻里来问看这个人品德如何，对不对？然后后来才发现找人来问品德如何没用。为什么？因为地方谁做老大，他们家的人都出来当官，所以才会慢慢才会变成科举，知道吧？才会用考试嘛。所以这个国外申请学校这一招在东方国家不太能用，知道吗？你们懂我的，因为他们很看重这些推举，后来他们还是要看成绩，看成绩。所以你看他觉得自己长得很美啊，跟亚沙龙一样。然后呢他的势力就起来了，所以他要拉拢人，他去找希鲁雅的儿子耶押。好，知道耶押是谁？耶押是大元帅，知道吗？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耶押一直是掌管军事力量的，掌管军事力量。那耶押这个人心狠手辣，对不对？他的元帅的位置被威胁，他就趁机会把对方给什么杀了，所以耶押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很聪明，那么大卫拿他没办法，然后大卫要做坏事呢，他也知道，也会配合，有没有？大卫想杀乌利亚，耶押有没有配合？有配合的很好，然后又不吭声，你看，这种人老板喜欢用，可是又像一个刺在老板的什么背后拔不掉。所以他就去找耶押。那耶押一想，如果王死掉了，他的位置会怎样？不保。所以他仍然去想谁才是他要扶持的对象，知道吗？那像亚多尼亚这种人，耶押一定会想要扶持的。为什么？没什么脑袋。我讲白话，像所罗门他就不去找，为什么？你太聪明了，对不对？耶押这种人 要扶持的王是什么？
要控制的。
对，他可以控制，他可以，他作为王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啊，你找所罗门呢？所罗门可以走在你前面，他不需要你。所以其实读圣经跟你看历史剧差不多，就是事实就是这样。所以约押这个人很聪明，还有祭司亚比亚他，为什么找亚比亚他而不是沙都？也有约大的儿子拿比拿雅，下面第八节，因为祭司也会分派。你们要知道啊，祭司也会分派，知道吗？大家都是兄弟，没错吧？都是亚伦的后裔，有没有分派？有，最主要的沙都一派，还有呢，亚比亚他一派。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当时亚沙龙的事以后就分了，早期没有事件，你给他们分派，知道吗？到亚沙龙以后，那么沙都这一派支持大卫，对不对？所以大卫后来又回来做王的这一派就怎样，觉得被王信任，对不对？那其他的不是沙都这一派的祭司就怎样，也会冲突啊。所以你知道吗？啊，保罗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好，权势的背后一定是财，知道吗？那你权势背后没有财，那你争了半天权势做什么？才是换称，换称啊，所有的利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都是危机，人就一定会分门别类啊。那大家为自己的利益就会聚集，所以你可以看到希鲁雅的儿子耶押祭司亚比亚，他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机会，翻身的机会，还有维持自己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就顺从他，帮助他。其实也不会顺从的，只是现阶段把它拉出来，拉出来。好，但是呢，第八节讲沙都也有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美、利以、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你知道这一批人是忠于大卫的，忠于大卫，所以这一批人啊，其实用另外一个话讲，就是一个是当权派，对不对？既得利益派，一个是想要怎样来争的，你也可以这样分，反正就是两派，好，两派。那一派至少他们是忠于大卫的。好，那么呢，第九节呢，这时候亚多尼亚节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应该要占得先机，好，跟亚沙龙一样，你不能准备了半天，那你要准备多久？跟从你的人都在等，所以他觉得时候到了，他就在这个隐罗节旁的索西列磐石那里。隐罗节旁索西列磐石呢，也是在，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而已，并不是很远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把所有的这些人都找过来了，找过来。那么找过来以后，找过来跟是阿萨龙一样，把人找过来，王的众子都找来了，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因为当时王的臣仆以犹大支派为多，还有呢都请过去。然后先知没有找，比拿雅、拿单、比拿雅、大卫的勇士、所罗门他们也没请，因为这是唯一的政敌。好，那么这时候他们在那里请客做什么？然后我们就看第二十五节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回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因为耶押跟他在一起，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万王万岁表示说怎样，他们已经要造成一个声势那用这个声势来逼大卫王把他的王位怎样退位出来，退位出来。好了他们认为这样子是有机会，知道吗？要不然我再讲一次，耶押聪不聪明？很聪明，对不对？所以耶押同意做这个事 当年押沙龙做的事耶押没有同意啊、哦。押沙龙当年做的事耶押认为大卫的势力还在，你起来跟他对抗不会赢，对不对？可是这时候耶押既然认为哎可以的、哦、所以耶押自己的判断是可以。好，那么耶押判断的跟啊这个事实上落差会是什么？很有意思的、哦、是人心，百姓的心还是在大卫的身上，还是在大卫的身上。所以这个耶押没有想到，耶押会认为大家觉得跟他想法一样，但事实上不是。所以啊，拿单这时候就看到这个情形了，他知道啊，大卫的麻烦就是他不会采取行动，知道吗？大卫在这些事情上一直是被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头到现在都是被动，他怎么做王的？撒母耳告他，对不对？然后他什么时候在希伯伦做王？也是别人把他怎样，犹大支派把他推上去，对不对、哦、所以他为了让南北统一的话，他也不敢说我希伯伦做王，我就用我王的权势去打你北国啊，也是慢慢慢慢的让北国最后都怎样，臣服于他，对不对？所以大卫这个人呢，在王位的这件事情上，基本上他都没有主动，他觉得这个位置是上帝怎样给的，所以他也没有，我猜想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他亚多尼亚在那里啊弄半天，他也觉得无所谓，反正谁会做王是上帝什么给的，所以他也无所谓，他也觉得不能。但是这时候拿单觉得这样不行，因为这样子后面越来越乱的话，以后你不好收拾，所以他就去跟拔示巴讲，他说亚多尼亚做王了、哦、啊，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不知道，十一节十二节我跟你出个主意、哦、那免得你到最后你跟你的儿子所罗门会被杀、哦、他说你去见王就提醒他、哦、你曾经发誓过啊，所罗门会做王。好，这个大卫发誓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已经告诉大卫谁会做王，所罗门，对不对？当年生所罗门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讲了、哦、这个孩子是上帝要的，接续他做王的。所以大卫已经知道所罗门会做王，但是现在你要被提醒啊，你也告诉拔示巴说这个儿子会接续做王啊、哦、然后这个拿单也计划好了。好，大家想一想，拿单这个人聪不聪明？他知道怎么跟大卫说话，有没有？大卫犯罪以后，拿单进去有没有说你犯罪了？没有，他先讲一个故事，记不记得、哦、这次讲到邓长老有讲、哎、邓长老讲到不错、哎、邓长老是很喜欢读书的，真的读书看电影、哎、记得起来，你知道吗、哦、太强了、哎、他读了很多很多书、哎、文章也写得好、哎、所以呢，拿单这个人就很聪明、啊哦、他就说你先去讲，那我随后就怎样就会进来说，知道吗、哦、那这样子、啊、来帮你、哦、好了，所以拔示巴就进去了、哦、跟王屈身下拜，王就问他你要什么。十七节他说，我主啊，你丞相婢女指着神起誓说，我儿子所罗门必接续你、啊、做王、哦、那现在亚多尼亚做王的王你不知道。十九节他宰的许多牛羊回犊，请王的众子祭司亚比亚他元帅耶押，就是没有请所罗门。好，二十节，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小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所以重要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你亚多尼亚做的这些事，人的心还是在听，还是听大卫的、啊、所以这一点是啊，这个亚沙龙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啊，在这件事情上啊，大卫仍然坚持是听上帝的话、啊、听上帝的话。所以呢， 拔示巴在说话的时候，二十二节，拿单照着他的约定就进来了。好，那拿单也一样啊，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佐证。好，那么提醒所罗门王，当年上帝给你的应许，你还是要记得，这是上帝要你做的事，你要走这一条路。好了，所以当这些都讲了以后，那么大卫就觉得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他需要做的，所以呢，他就吩咐拔示巴，然后他就指着神起誓，神起誓。然后三十节，他说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就照这话而行。那拔示巴就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那大卫就把这个当时留下来没有到那一个磐石那边，没有到索西列磐石那里去的，只剩下沙都还有先知拿丹还有比拿雅这些人，还有王的侍卫，他说你就让你就带他们骑我的骡子。这个是要紧的事，知道吗？因为这王骑的骡子，大家知道这是王的骡子。送他到基训。好啊，这个很有意思，引罗杰是表引，就是泉水的意思，泉，引罗杰是罗杰的那个泉水，知道吗？那边有一个泉水啊，然后呢基训也是一个泉水的地方，基训泉啊，所以在那边水多啊，所以用那边的水啊在当中啊来洒在王身上或者在众人身上。他说你接续他在那里高他，祭司跟先知高他做王，好，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在这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亚多尼亚不敢做这个事，或者当时啊，他没有被高，知道吗？这些人只是拥戴他，想拥戴他做王，但是没有人高他。但是所罗门王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大卫要先知拿单跟祭司沙都来高、来高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个人是上帝指定的，知道吗？上帝指定他做王的，然后吹角告诉以色列人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就是通告众人，然后他就上来接续我的，坐在我的位置上接续我 做王，我立他做以色列跟犹大的王。好，那么比拿雅就说阿们，愿我主我王我的神也是这样命定。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做了祝福的话以后，所以三十八节沙都跟拿丹跟比拿雅还有基利提跟比利提，基利提跟比利提大家知道就是大卫的贴身侍卫，所以他们就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送他到基训泉那里。那沙都就骑高油，高完了以后大家百姓都欢呼震动，因为他们就明显看到这个人就是大卫指定接续王位的，所以大家就吹笛欢呼声音震动。那你知道亚多尼亚跟所请的众客言言荒壁听见这声，为什么听得见？因为这两个地方相差650公尺，了解吗？那在当时相当空旷，对不对？所以650公尺并不远，知道吗？所以你在这边吃喝玩乐，那650公尺不远的地方就听到什么鞭炮声吹角欢呼声群众欢呼。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耶拿丹就来说耶拿丹说大卫立了所罗门为王了。那你知道当他这样一说以后，那些宾客就怎样？四十九节看到没有，都惊惧起来四散。好，因为站错边了，知道吗？你排队排错了，知道吗？
那就慢慢的移过去就好了。
不要太大声。
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君王你站错边哦，你会怎样？哎，严重会被砍头，哎，身家性命难保，哎，古代的君王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忠于他的臣子，所以你的位置就不见了，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好了，所以四十五节啊，都讲了，这些都讲了以后，四十六节所罗门登了王位，四十七节臣仆都来为大卫王祝福，然后王呢也在床上屈身下拜，这一句话我们也熟悉，因为当年雅各做这个事，有没有？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或在扶着床头敬拜神，雅各，所以雅各当年也是传承之后做的这件事，所以好了，所以这些人一听，完了，站排队排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跑了。那亚多尼亚会怎样？亚多尼亚没有亚沙龙的那种勇敢勇气，知道吗？亚多尼亚没有，亚多尼亚他其实胆子还蛮小的，他就跑去抓住祭坛的脚，抓住祭坛的脚，这个后面我们会继续看见，因为以色列人的信仰到这个时候呢，会觉得祭坛的脚的地方呢，这是最神圣的，因为他们每次在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牲的血洒在祭坛的脚，然后来洁净祭坛，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地方的神圣性能够让一个人的命被保住，知道吗？所以他们觉得我只要抓住祭坛的脚，我就不会被杀，然后所以所罗门也知道他不能够去在那里做这件事，但是呢，所罗门在这里第一次说话，知道吗？我们前面都没有想他说什么，对不对？这边他第一次表达他是王，他怎么表达？他说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所以所罗门第一个做王的时候，他就讲出一个王应该做的事，就说我是王，我有这个权柄，但这个权柄怎么样在你身上落实，其实是看你是怎么样做的，如果你是忠义的人，那你会一直完完整整的活着，如果你是行恶的人，那你会因你的行恶灭亡。好，这就是王。所以所罗门讲的这一句话，就让其他原来跟随亚多尼亚的人怎样安心，要不然其他人一定会怎样，会惶恐不安，惶恐不安。所以所罗门用这个方式让所有的当时附和所罗门附和这个亚多尼亚的这些众人呢安心，就说你只要照规矩做，你们一点事都没有，对不对？所罗门也没有表达他要这个秋后算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所罗门的智慧，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好，所以这是第一章。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原本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非常有可能动荡的时候那实际是神保守的，知道吗？如果神没有保守的话，说不定耶押用他的军事力量采取一些作为，对不对？但是呢还好耶押也没有采取这个作为，然后亚多尼亚也不像亚沙龙，对不对？敢用这个强烈的手段去要求跟随他的人，也没有，所以很平静的 就让一个本来看起来很大的风暴就止息了。好，
上帝其实并不认同大卫王跟八十八的关系，为什么又会以他们的儿子说大卫王的位
置？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信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当上帝说赦免就是赦免，我们人不是，我们人会记得，
那就不会有人利用杖子去做坏事了。
那你骗不过神。所以啊，上帝说赦免就真的赦免，好，但是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如果说哎呀，反正上帝一定会赦免我，反正我做错没有关系，跟上帝说对不起啊，求你赦免我，你就赦免，对不对？那你要记得，你骗得过神吗？你以为你认罪了，上帝说你没有认罪，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认罪，你真的认罪，上帝真的赦免，那赦免就真的赦免，大卫真的认罪，上帝就真的怎样，真的赦免他，上帝就真正的赦免他，知道吧？
但是那个谁，大卫跟那个八十八第一个儿子不是也是死掉，那这个所罗门长第二个要死，
对，但是上帝会照的人的话，要人去承担罪的后果，啊，我讲赦免是上帝赦免，啊，仍然接纳他们，但罪所承担的后果啊，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并没有消失。所以说，大卫当年跟拿单讲的啊，他要还四倍，对不对？好，所以上帝就要大卫还几个，还四个孩子，所以如果你去数，大卫死四个孩子，大卫第一个死掉的是那个所罗门之前的那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死的是暗嫩被亚沙龙杀的，第三个是亚沙龙被杀的，对不对？第四个是亚多尼亚。我不是说神没有赦免，神赦免了，但罪的后果还是要什么承担。所以如果一个杀人犯啊被判死刑的，死刑要不要执行？要。他不能说啊，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所以你们怎样，你们不能杀我，知道吗？你不能说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所以我欠你的钱不用还了，你欠我的钱还是要怎样暂缓，知道吗？哦，罪赦免了，可是啊，这个后果还是在那里。
如果你就说你的父亲如果做犯罪，你儿子是不是也要去承担？有不是也说那罪被连到罪什么连三代还是？但是有的也说父亲做的儿子应该不用
啊，父亲做的儿子不用承担，好，但罪的影响会往下走。我们往这个列王记可以看到罪的影响往下走，往下走。所以啊，罪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情境在当中啊，影响着下一代，所以下一代要更用心才行。因为当一个人啊，上帝赦免他的，可是那个影响已经放在那里了，已经放在那里了，因为人已经在当中啊的软弱在那边，人要更加的当心了，更加的当心。因为这个是上帝做的管教，或者是罪的审判是根据这个人要承担的去管教或者去审判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嘛。 拔示巴在当时代的妇人女人里面，他没有那个，他没有权利，知道吧？好、哦，他是被迫的，所以他上帝没有跟他要他啊这一部分那么严重的罪责。
那个就是，小孩子在问说：“哎，那个拔示巴干嘛洗澡被人看到？”
哦。这个是这个很合理啊，因为古代的人没有那么多污点啊。
哦，对对对，
古代的人都是在外面围一下就洗啊，古代的人没有浴室啊，以前乡下没有什么浴室啊，你们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乡下有浴室，哪有浴室？以前乡下人在哪里洗澡？嗯。你要烧水，你要多少柴去烧水？你想想看哦，你要烧水要柴，对不对？你有多少柴烧水？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住在眷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眷村也很少人家有浴室，我们洗澡也都是院子门关起来，就在院子里头洗。
对呀、啊。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对啊，以前我们最常洗澡的是在厨房。
大卫王一个勇士，所以他们家境呢应该不错。那家境不错的话，那应该不太可能会露天洗澡。那他露天洗澡可能是有目的的。
那没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啊。对、啊，以前的，不管你多有钱，就是这样啊。大卫王也没什么，所以以前的房子也不高啊，只有王宫盖比较高而已啊。所以你就跑到屋顶去闲逛，对不对？
就是他有很多，就是就觉得他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去搞他？因为他祭司的身份，他可以
亚比亚多尼亚。对，所以他当时也是一样，亚沙龙也是献祭而已，但他也没有找人告他，
对，很奇怪，
都没有。对，所以他们当时哈，他们跟大卫的想法不一样。好，大卫跟亚多尼亚或者亚沙龙他们想法都不一样，他们以为我们就摆一个场合然后献了祭，好像我们就可以宣告我们是王了，对不对？好，但他们忘了百姓相信的是一件事情，谁上帝是高谁做王的。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大卫是不是不喜欢人家直接跟他讲什么，都要有点铺陈，像那个就是拿那个说他指他错误，前面也铺成讲误，然后这一次又是先叫拔示巴进去，
也有可能啊。所以我常常讲啊，年纪大的人啊，要记得不要固执，没有人敢跟你讲话，讲话都要先铺陈一下才可以跟你讲，那年纪大的象征，
而且还讲很多，话变很多的。
奇怪问题，
那大卫妃嫔那么多，他为什么不找妃嫔跟他一起暖
床，
就好像
还
要特别找一个同
床？
为什么？
妃嫔
都老了，
对，没错。
这个我就。
大卫妃嫔应该也年纪。大卫妃嫔小孩都那么大了。
这个跟古代的人想法有关呐、啊，他们会觉得啊，这是一种啊，服侍啊，一种作为，哎，找一个年轻的啊来做这些事情。好像啊，王辉不应该做这种事，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小孩皮肤高，
对啊，我
觉
得对啊，找小孩子真的
皮肤高，对啊，皮肤很好，毛长得很高。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小孩子他至少身体好，对不对？你抱着一个冰棒还可以把它融化。
对，
那
我觉得他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有心人可能也会利用那个同门，例如说，因为他常常跟王在一起嘛。
有啊，所以后面会出差错啊。 后面就是一个人啊，你知道他在王的身边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啊，久了以后就会有问题。所谓的问题是他的重要性就会出来。你看古代的太监跟王在一起久了就是什么，就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他可以事先知道，所以其他大臣会笼络他，由他来探听王的意思是什么，那一定会比较准啊，因为他就跟王一直怎样在一起啊，然后也可以打探其他人的消息，那他的是最准确的。那王有什么意思出来的，透过他啊，他们就可以啊得到王的这个啊认同。所以人心是最难处理的，知道吗？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在当中想什么样是对自己最有利。所以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啊，不是只有啊你现在看到的宫廷剧哈，三千年前哈，在大卫的宫廷也是同样的戏剧，知道吗？只是啊没有人把它编出啊那么多集来演啊，只是把一个很大的故事啊用很短的篇幅去讲而已。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很短暂发生的事，因为你要联络这些人，要大家一起来拱，一起来运作等等，都是一个长的时间去走，对不对？然后在下面还有很多人牵连在其间的。好，那我们来先读一下一到十二节。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啊，很奇特的一段话。好，我们继续读。啊，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看大卫知道自己啊已经啊要离开这世了，所以他跟所罗门王讲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些后来也记在史册上，所以这个啊耶利米先知就把它记下来。他当时吩咐了几件要紧的事，那你可以看第一个，你要刚强。那刚强壮胆呢，是啊承接做这个王位的人啊首先要有的，这也是当年摩西告诉耶稣亚的话，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啊，一个人刚强壮胆表明你是信靠神的， 所以我们信心的第一个信心的第一个面向呢，啊，信心，你说我有信心，第一个是什么？你刚强壮的，你信得过神，啊，上帝给你做这个位分，你就说你感谢神，你就勇敢的去承接这个位分。你说哎呀，我又不是做所罗门王，对不对？我又不是做王，但不要忘了，我们都有位分。那上帝既然给你那个位分，我们就艰辛的倚靠神。好，上帝让你做父亲，你说哎呀，我不太会做父亲啊，从来没做过。当然你从来没做过，对不对？你有孩子，你坐那个位置你怎么做？你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做大丈夫就是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好，这叫信心。信心，信心说哦，信靠神，信靠神，那你就要相信上帝把这个位分给你，你就要站立得稳。我说的，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我们都有位分，不管上帝给你哪一个位分，如果我们信心倚靠神，第一个就是刚强壮胆，是吧？上帝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你，他一定把所需要的智慧能力给你，他也会保守你，眷顾你。所以如果我们有那个位分，我们就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你胆怯就没有力量。你胆怯，我讲的是心力哦，不是让你出去跟人家打架，知道吗？哦，不是出去跟人，是你的心要能够稳，心要能够稳。所以当啊难处来了，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依靠，上帝是你的帮助。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难处啊，你的孩子到青少年，你就难过了，对不对？啊，不是每个都会的，但许多时候你会说，哦，这怎么办啊？就这样子跟我发脾气，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因为他就到一个情境，他自己也很难面对他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变，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依靠神站立得稳而已。在他的一些软弱的上头，我们依靠神，他说他所面对的难处中，我们依靠神。所以每一个位分都需要我们刚强壮胆，去依靠神，相信神，上帝会保护我们。他既然把这个责任托付我们，我们就依靠他。等到有一天你父母年纪大了，你说你要照顾他，同样的，你还是要刚强壮胆，因为你仍然会有很多想不到的事，对不对？好，第二个要一定要。第二个信心的表明是什么？你遵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所以你说我信神，那上帝说你要依靠我，有能力，你要依靠我站立得稳，你要依靠我，那么 有勇敢的心。第二个，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就怎样？就遵守神的话。在旧约时代是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所以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无论你往哪里去啊，尽都亨通。这也是啊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对不对？你就一定凡事顺利，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的信在两个面向上啊，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勇敢的依靠神，有勇敢的心。一个我们就是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那么照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他已经讲了，如果以色列人做王的话要怎样，要把摩西的律法书抄一遍，对不对？谨守遵行上面的话，当然后面的王都已经 不看摩西五经了，那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神给我们新旧约，我们就要怎样？就要去认识他，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照这样去做， 所以他说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有很多种面向，那都要去照着做，所以就会尽多亨通。然后他就讲耶和华必成就第四节向我所应许的话，所以你的子你要传承下去，让你的子孙也是这样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神的面前，那你国家就会稳固。所以大卫已经把一个做王的最重要的都讲。好，那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呢有三个身份，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做王，因为我们将来要做王。第二个是做先知，第三个是做祭司。好，那我们先从祭司讲。所以新约的时候他就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是祭司，祭司的位置是在神跟人中间，代表人来向神献祭的。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在神面前要为人代求，因为我们是做祭司。如果你觉得身边的人怎样怎样不好，你不要一直看他们不好，你要问的我有没有为他祷告，我有没有为他祷告，因为我们就是祭司啊。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对不对？有没有为他献各样的祭，有没有以感谢为祭，我们有没有以颂赞为祭，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是祭司，我们要为人祷告，为人祈求。然后第二个我们是先知，先知是什么？把神的话让人知道。我们要把神的话让人知道，所以到新约我们一定讲先知讲道，不是让你们去讲道，而是把神的话告诉人，让人你为他祷告，也让他找求神给我们智慧，让他们能够懂神的话，知道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做王，王是讲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做王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是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同做王，知道吗？那将来我们在天上一定做王，但现在我们学习做王。做王第一个就是这里写的刚强壮胆，然后谨守遵行神的话。
知道天堂就不用了，不是天堂都是
天堂我们要做王，我们的事情才多嘞，
不是都吃喝玩乐
在天堂我们的事更多，有没有？我下一次讲这个礼拜讲大家会讲我们在世上的事叫做小事，世上的事叫不多的事，对不对？耶稣讲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来怎样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你讲的享受主人的快乐。下一句话是什么？我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管理，知道吗？许多的事所以你不要想说到天上没事那也不要担心因为你是上帝要你去学习，所以我们在世上学习做王。王是什么？王最重要就是管理，从我们自己管理开始，管理我们自己，管理神所托付的，我们就在学而已。我记得这些是不多的事，知道吗？上帝给我们的都是要管理，时间要管理，金钱要管理，身体也要管理，都要管理，因为管理才会结圣灵的果子，真的，对不对？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节制就是自我管理。好，今天我们先提到这里，因为这个就是讲到这边，那后面的也是很重要的话，我们后面讲，有几个人不应该让他白 白发下阴间，你就一定要杀他。你要到时候你想，哎呦，怎么会这样？我们下次讲啊，这些都是啊，所罗门啊，从神领受那些要紧的话，他必须要做这些事啊。那我们下次再来讲为什么。好，有没有问题？对啊，可是一开始没有啊，那为什么那所罗门这么样有智慧的王走到最后国家会分裂？这就是耶利米写给我们读的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个要紧的事，我们是神的子民在世上，对不对？那这世界是属谁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啊，会出状况的。我们不谨慎会出状况。所以我们后面往下读，就要读到一个这么智慧的所罗门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要忘了，我们都需要基督。人常常以为上帝你给我智慧聪明能力才干，你这些都给我就可以，是这样吗？不是，我们就是需要基督，不是需要那些信仰。最后圣经是告诉我们常常以为如果我的孩子很聪明，功课就会很好，什么就会很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些都有，没错，会有那些。但是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这些都怎样，都到最后就是所罗门讲的虚空的什么，虚空，就会没了，就会没了。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开始来读列王记的啊这些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啊，在当中就要告诉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啊艰难，好叫我们在这一切啊学习的道路上，从你那里蒙恩，你来赐福于我们，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